我们一直在强调一切靠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的这个概念。不只是在你的职场，在教会的生活啊，我想在家庭也是这样哈。那么我常常说，我们有一天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死不带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过死后我们事实上真正的留下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所走过的人生岁月跟一些的人建立的关系。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当你的葬礼告别礼拜来参加的那些人是谁？其实那些人就是你平时在人生跟他们建立过的各种不同的关系。当然我相信是越亲密的关系，他会越期待也乐意，而且在这个安告别礼拜呢来参加呢，我想让你会感觉到特别的温馨。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教课呢，平常有一个课程是谈到人生的这个临终关怀的事情，我都会要学生呢，那么自己设计你那个安息礼拜的程序。那如果有必要的话，包括你生前要讲什么话，列例啊，唱什么歌啊，那包括要邀请的人，都你自己先把他拟好啊，不然的话，绝大部分的人呢，当死去的时候呢，这一切最后的事情都是别人帮你决定啊。那么虽然学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呢，做完毕以后，他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是，那关系是靠沟通，有沟通就有关系，没有沟通就没有关系。当然我们这里谈到的没有沟通，不是有沟通没有沟通那个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良好的沟通更是重要。因为我们基本上只要人在一起相处，其实很难叫做没有沟通的。你看一对夫妇三天、三个月，甚至于三年，我辅导过十年不讲话了，但是仍然还勉强住在一起。他们说我们已经十年没有沟通了，我说错了，你们十年都有在沟通，只是你们用最消极、最沉默、最冷漠的沟通方式，你说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的不是只有有没有沟通，因为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都会有沟通。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有效的沟通，所以才造成沟而不通，不沟通则已，一沟通就一起冲突，或者是好像沟通只是为了谈事情而已，辩论一些的事情而已，争论一些的事情而已。不，上帝给我们人的沟通的能力，除了传达信息、思考、发表意见，更重要就是把我们的感受能够让对方知道，更重要是把我们的情爱能够表达出来，啊，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沟通的重要。那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更是这样，所以我这里就提供给我们做一点参考。我认为亲子沟通有五个最主要的秘诀哈。第一，注意无声胜有声，啊，这是圣经的话，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你看上帝创造人，没有一个正常的人是两个嘴巴一个耳朵的，有没有？上帝知道听比较重要，从数字上来看。而且很有意思，上帝把这个两个耳朵不是一个摆在这里一个摆在这里，或者是一个摆在这里一个摆在后面，是这样这么均匀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会听起来有立体声的效果，所以上帝的创造实在让很多的各种的各行业更都觉得很奇妙，真的是。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是好像耳朵少了一个，或是有些人没有耳朵了，为什么？我们就不太会听话，我们只会讲话啊。我早上已经提到，我们做现代的父母，我们跟儿女的这个互动呢，我们要懂得平衡，要训话也要听话，确实是这样。那第二个呢？一个是无声胜有声，这个是什么？我想这个大概是把它弄乱掉了，这个电脑大概 program。 anyway， 第一个是 听比说重要。第二是无声胜有声啊，这个无声这两个字应该要到下面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听话的时候不要以为只有用耳朵听，真正的听话是要专注的听话。那什么叫做专注的听话？就是你要耳道、眼道，还要心道啊。我们很多人常常以为我只要耳道就好了，所以呢，小孩子在讲话的时候呢，我们看东看西的，或者是我们一面看电视一面上网，或者是妈妈很有办法一面炒菜叮叮锵锵的啊。我碰到有一个太太，我真的很佩服她。他可以一面炒菜乒乒乓乓的，而且炒菜的同时又煮其他的东西，然后呢他又可以接听电话，在教会传达代祷事项。不止这样，现身回来他还可以及时的那么把握时机的还要骂他几句话。然后孩子回来呢拉着妈妈的裙子说，我要跟你讲话。妈妈说你讲啊。然后我不知道，我在旁边很注意听，我都不是很容易听得清楚。在那种情况，妈妈都还说知道了，你赶快去做功课啊，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不知道啊。第三个要领就是多用问号，少用感叹号。哇，这个就是一个学问了。这是我多年来认为，不管是夫妻、亲子，一般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你想想看，问号代表什么意思？当你沟通的词句最后用问号，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邀请，代表请求，代表你很好奇，代表你比较怎么样尊重对方的意思啊、哦？所以用问号的情况沟通的时候，你会让对方感觉到你不会像感叹号代表什么？感叹号代表什么？啊，你的命令、你的权威、你的一种要求，有没有？哦，我们去吃馆子，你有没有看过这个waiter 的会告诉你你来干嘛？有没有？不会、啊。哎，然后他一定不会说你们坐这里，啊，你们要吃什么？这么久了还不点菜，有没有？你看，这些都是属于感叹号的一种陈述，对不对？ Waiter 起码他知道他讲的话一定要多用怎么样问号。他带你去做一个餐位，他至少还要再问你啊，请问这里好不好？有没有？还要再问你一下，为什么？这个就表示他还要尊重你，让你感觉到你才是真正的主人、客人。我们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我顺便讲一下，沟通常常也是不太注意这个概念。我们太多的感叹号，我常常说一个感叹号常常会有带出两个感叹号回应。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们大概就知道。开车，不管是先生开车还是太太开车，旁边那个人说你开这么快干嘛？有没有？这个又是一个感叹号来了，对不对？没有错，也许有时候对方会觉得哦是，可是我保证，如果是夫妻的话，那一个人一定是这个叫开快车，你要看开快车，我开给你看，有没有？有没有？所以你的一个感叹号的一个陈述，对方就反应两个感叹号，然后再来就有三个感叹号。什么三个感叹号？出车祸了，很多餐会是这样。我因为处理太多这一类的个案，我有一次就问一个做汽车保险的。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调查看看美国有没有这样的统计，到底夫妻两个人一起开车容易出车祸，还是一个人开车容易出车祸？哦，讲到这里大概你们一定会猜对啊，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两个人啊。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两个人开车哈、啊，谈话常常太用问号，太多用感叹号，有没有？照理说两个人在一起应当可以互相帮助啊，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们夫妻谈话不会有什么意见，这个也难免啊、哦。就算说你在处理冲突，你也不要一直用感叹号啊、哦。我发表完毕以后， 你邀请对方，你觉得我刚才这样讲有没有道理？你认为呢？有没有最少？有没有对方还不会感觉到什么都是这样？哦，有一个人从德州的南部要开到这个这个北部去，你知道德州很大嘛？哦，所以夫妻两个人呢就一直的上路，再怎么快赶时间也总是要下来加油吧。结果加完油以后呢，当然先生就赶快又上路了。有第二趟上路的时候呢，走了两三个小时以后呢，哎，发现到一部警察车追赶过来了，而且闪着这个警告灯要他停车，那也莫名其妙，但是警察一直盯着他，只好停下来。结果警察呢停在后面，马上一下车就赶快跑过来说，先生啊，刚才你加完油的时候啊，你忘了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他说什么事情？你把你的太太忘了丢在那个地方了。哎，这个先生回头看一看这个警车，太太坐在那个警车的后面，一副非常非常生气的样子啊！你竟然把我这个甩在那个加油站，而且经警察这么一问，他都搞不清楚啊！最后他只好偷偷的跟警察承认说：“难怪刚才那三个小时我一个人开车好清静哦。”好好。各位，如果你开车你不希望旁边有人，尤其是那个人的话，大概你跟那个人沟通有问题。一样，我们的小孩子呢，如果也很不喜欢跟你们单独相处，因为知道麻烦的事已经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沟通比较多还是感叹号，也许我们的感叹号除了管教责骂以外，常常就是督促，赶快去做功课，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啊，有没有？啊，我想这个实在是，很值得我们记在心里面，然后把它化成你跟沟通的一种不同的习惯。不相信你这几个要领，你用一定会截然不同，跟人跟谁相处都是一样。第四个要领，跟孩子的沟通啊，当然讲情，我不是说不重要，我只是说相对起来，情比理重要。理不是不重要，可是情更是重要啊。我们很多的父母很会讲道理啊，可是你有的时候把你的道理讲得天花乱坠，可是你有的时候反而赔上了这个情啊。尤其再加上我们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每一句道理都是加上感叹号啊，会让人觉得沉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我们也看重情的话，你就不会一天到晚讲话都是从这里。哦，你看一对夫妇的沟通常常也有这种模式。太太呢，好不容易今天去做了头发，而且开了很远的路，但是呢，因为有一个 coupon， 所以她可以省了10块钱。回来呢，一直在先生的面前走来走去，结果这个先生再怎么也看不到他的头发，那么然后呢，只好吃饭的时候呢，不时的就摸摸头。先生说：“你是多久没有洗头发了？”到最后，这个太太实在是忍不住，干脆告诉你了，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今天做的这么漂亮的头发吗？先生太太一看，只有一个字，哦这样，哦，然后太太还不服输啊，哈，不甘心，就问他说。你看看我这个头发做得怎么样，很漂亮吧？先生说：“你问我吗？”他说：“是。”那你要我讲实话吗？他太太说：“是。”那我不得不告诉你，你昨天头发比较好看。这个太太还是不甘心。这不管你怎么看，不过呢，最少我今天你看开车去什么地方有这个10块钱的 coupon、哦、又便宜。然后这个读电脑的先生马上说，你才糟糕嘞！你都没有把开车的时间、花的汽油、停车费整个都放上去，你今天是亏了10块钱呐、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哈、哦，我们跟小孩子也是一样，小孩子拿一朵草花回来，妈妈，这是我摘的这个草花送给你，你会怎么样反应？啊，好脏哦！你以后不准这样，有没有？你是不是这样告诉他？ 我想不会的，为什么？大部分的父母都会知道说啊，这个是小孩子的心意，有没有？哇，你觉得好漂亮啊，哦，再怎么装你要把它闻一闻啊，有没有？然后爸爸啊，孩子啊，说哎呀，你对妈妈真好啊，对爸爸真好啊，有没有？好，我们的幼稚班的小孩子呢，然后有一天拿了两张画回来，交给爸爸妈妈，爸爸，这是我帮你们画的这个你们的画像啊。结果爸爸妈妈一看，怎么像鬼一样啊？啊，可是对孩子一定说啊，好棒哦！然后呢，就把那个鬼画贴在你的办公室，贴在冰箱，巴不得全世界人都看得到你的儿子帮你画那一画，有没有？这是什么？这个是讲情，对不对？哦，我早上说到了，我们很多人父母很棒，不管是功课，不管是运动，不管是你有哪一方面的才华，然后你以为你的孩子就一定要跟得上你，所以我早上也提到。有一些父母还是很怕跟很有才干的父母在一起。爸爸叫你打球，爸爸以前是校队啊，哦，我以前是国手啊。哦，孩子最怕这种很棒的父母，因为孩子打球，他不是要请你当教练的，孩子根本只是觉得好玩就好了，有没有？我们就是太，我们说 serious 就是你太强调一些啊，哦，要把事情做得很好啊。哦，所以我想这一个概念你一定会记得很清楚。最后一个要诀就是你要关系比一切都还重要，对不对？我们前面不谈吗？一切靠关系，但是呢不是靠的问题，而是重要的问题。好，我告诉大家，在你们的中西部忘记哪一州哈，有一个青少年感化院，住了将2900大概七八十个人哈的一个很大的少年广化院，就附近的教会有一年父亲节快到了，然后呢就买了3000张的这个父亲节的卡片，希望呢这个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拿一张卡片写给他们的父亲。结果父亲节过了以后，你们知道父亲节在美国是哪一个天吗？啊？哪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确定吗？好，就像你们不确定或者是讲错或者是不知道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父亲节本来就不太被重视了。哦，哪一个教会父亲节庆祝的像母亲节这样？绝对没有，你说对不对？哦，甚至有的教会真的也没有庆祝，有的教会提一下就顶多了啊。哦，人家问那个 AT&T 的，那一年这个电话哪一天啊，在占线哪一天啊？母亲节。那问父亲节呢？他们说 as usual， 跟平常一样。然后呢，母亲节如果你们要请妈妈去吃餐馆呢，你一定要事先约订的，有没有？然后餐馆你要去父亲节订啊，不用了，来就有东西就可以吃了。哦，一定是这样啊。哦，好，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其实母亲节从历史的成立只是慢，父亲节只是慢母亲节慢两年而已，一个是1907，一个是1909年，你看，所以以历史上来看差不多嘛，对不对？哦，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做男人的做父亲的，我们在历史上，我们在传统上，我们自己忽略我们的角色，讲不好听呢，我们今天这样是真的是自己惹出来的结果啊！好了，我不再多谈了。不过我只是随便提一下，因为有一年父亲节的前一天，刚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他们的夫妻团契呢，就请我去讲这个父亲的专题。当然，我也前面讲一些不少的这一类的挖苦这一些父亲的这个事实啊。好。整个聚会完毕以后，我就请那个妇女会的夫妻团契的主席弟兄啊做结束祷告。我相信他那一天听到我的这个信息，大概很扎心。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也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很情绪化。结果他怎么祷告？他说：“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听的叶牧师这一篇的信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非常的难过，哦，真的很难过。”啊，真的很难过，我们连父亲节都没有像母亲节这么被重视，啊，哎，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我相信圣灵的感动，大家都很真诚，突然 有一位不知道哪一位妈妈哈，听到他这样的表达，告白他的这个心里面的难过啊，然后那个妈妈怎么说？活该。他真的讲活该啊哈，结果这个活该的时候呢，马上有六七个妈妈马上阿美阿美阿美阿美阿美阿美。结果这个是我参加的这个聚会祷告结束祷告最短的一次，而且就是在这样的笑声哈，大家没有办法祷告下去啊，就结束了。不过我相信那一天，也许他们都忘记了我的信息，不过那天大家的祷告一定都永远记得，啊，真的是这样。好，继续回到刚才那个例子，父亲节过后第二天，这个感化院的人呢就打电话到教会去，请他们把剩下的这个卡片带回去，有没有？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拿3000张去，竟然只有50张被拿走。那这个不是很奇怪吗？那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情况非常的 serious， 非常严重。他们才仔细的去了解，到底美国的一般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啊？后来才发现到，原来他们不是没有父亲，你说对不对？有孩子就有父亲嘛。可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啊，很多人可能知道父亲在哪里，不用说会写卡片给父亲节，一想到父亲就咬牙切齿，你知道我意思吗？还会写什么卡片，你说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教会，因为有时候我们关在这个教会的圈，当然神的祝福，但一般教会当然各方面当然都是比社会好一点，我相信这是教会的一个本质。可是从那次以后，那个教会才开始知道，哇，原来我们四周的这个社区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社会的问题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这一些的孩子过着好像没有父亲的生活，或者是想到父亲就咬牙切齿？简单的讲，就是因为做父亲的大部分的，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也有颠倒的，有的孩子可能跟爸爸特别的关系好，也有的，但是我想大部分的还是跟妈妈的关系比较好，跟爸爸的关系就比较差一点，甚至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那如果母亲节就不一样了，台湾有一个社会学的研究也很有意思，跟这个有关，我提一下。他们发现到一年当中啊，你们知道哪一个月份是犯罪率最高？是五月，在台湾的五月，因为台湾五月已经开始刚好在换季的这个阶段啊，然后开始天气就变得很不稳定，然后开始热，再加上那个时候都快要准备期末考、毕业考等等等等这一些啊，所以他们统计呢，五月反而是青少年犯罪最多的一个月份。可是他们研究天数365天，哪一天的犯罪率又最低呢？结果真的是母亲节。不要忘记哦，母亲节也是在五月，你说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让我们发现到，你看，一样孩子是爸爸妈妈生的，可是呢，五月是他们最暴躁、最容易犯罪的一个月份，可是就是母亲节那天，是一年365天他们最收敛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妈妈的节日。再什么样想要做坏事，也等明天再来吧。哦，你看母爱，你说多伟大，就在这个地方，哦，真的是这样啊。你看，我们再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圣经里面提到浪子回头，大家都很熟的这个例子，对没有？当然，因为圣经不是一个家庭的书，所以当然他不能够把圣经的故事每一个都像个案这样写的那么详细。不过我带大家来合理的去猜想看看，当浪子要求要分财产的时候，爸爸会有什么反应？你们说，爸爸会有什么反应？好棒啊，你长大了，你懂事了，好，赶快把一半分给你，会这样吗？不会的，你说对不对？我相信全世界的父亲都是这样啊，你要出去有必要吗？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家这么好，怎么样？反正将来这些财产也都是你的，有没有？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华人很像，父亲去世以后，本来财产就是属于孩子的，可是他们很忌讳一件事情，就是爸爸还活着的时候不能提分财产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一提，就等于你是咒诅你的爸爸早一点去世。而且他不只是提，他是要求坚持。所以我们合理的猜想，我相信爸爸一定很伤心、很难过、也很着急，可能也很生气，有没有？好了，圣经一笔带过去了，孩子出去浪荡，结果把他分的财产全部花费完毕，堕落到极点，到最后走投无路，还吃这个看猪的这个 饲料。所以我们一般以为说这个浪子当然会回头啊，因为你看他走投无路了，你说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不见得，用刚才我们那个感化院寄这个卡片，单单寄这个卡片你就知道，这个浪子最后走投无路回家，代表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想象，就是最少爸爸在处理孩子分财产离家出走的这个过程，最后的底线是什么？最后的底线是什么？没有把关系断绝了，还保留着一个亲情的关系在，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辅导的，他那有人会说，哎呀叶牧师啊，我的儿子跟什么样的人要准备结婚，我就姑且不提什么样的人哈。不过你可以猜想，有没有很多很多的华人心里面父母当然有一些期待，知道孩子跟某一类的人某一种人要快要准备结婚，当然他们很反对，很着急，很生气，有没有？然后我说怎么办啊，我要怎么反对他们啊？我说你们要处理反对之前，可不可以我先问一下，你们冷静的想想看，你们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对不对？如果没有关系的，你在这个时候再来反对，你会怎么样？你真的连关系都赔上了，有没有？只剩下一点关系在这个时候，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关系，就代表什么？孩子可能认为你以前根本都不 care 我，有没有？今天这个事情你才来 care， 反而更让孩子会引起他们怎么样？更跟你作对。搞不好可能只是提一提，搞不好只是交往一个前段，可是呢，常常会因为我们的反对他而更坚持，这个就是关系的问题。所以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对孩子将来里面发现到有很多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不安的事情，这个当然是啊。所以我常常才说，这几天我们两天虽然这两天提到的，就是希望我们建立好一些的基础啊，平常多预防，平常多建立基础，这些的本钱就是留在有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要跟孩子很 serious 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关系的基础，孩子对我们有那个信任的基础，孩子对我们有那种尊重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的话，孩子只要一句话告诉你，你以前都不关心，你现在 care 什么？我不认为你是 care， 我认为你是故意来找我们找，有没有？是啊，孩子会认为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关系比一切重要？啊、哦，除非我们不 care。我昨天好像有举那个例子，有一个14岁的女孩离家出走，以前我们的教会爸爸出差，妈妈在家里，这两天因为跟女儿处理的有一些紧张，她去上班之前，女儿上学之前又跟妈妈吵了一大架，下班四点钟回来看不到女儿，平常女儿三点左右都回来的，结果一紧张，什么电话打都没有人知道去哪里。然后后来在冰箱看到那个大字报，上面写的“妈，我离家出走了”，有没有？这个很紧张的事情啊。我们赶快赶过去。就后来我仔细再看一下那一张大字报，这个女儿左下角有几句小小的字，写着说：“不用担心，晚上九点我会回来。”啊，而且还 PS 附注：“记得为我煮一碗牛肉面。”我们就陪到九点，真的不到九点孩子就回来了，而且回来那一副神情好像看不出好像是真的是离家出走的那样子，而且第一句话就问牛肉面煮好了没有，我饿死了，有没有、哦、是那一天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或者是想法，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会有叛逆，有的时候难免，可是我们要有信心，就像这个妈妈虽然这一阵子跟女儿的关系比较尖锐，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的冲动的行为，可是呢，我相信孩子回来不是为了牛肉面回来的，是因为妈妈跟女儿深深的建立起那种亲情的关系还在、哦、所以孩子就像那个浪子到最走投无路的时候还会回来、哦、而且还敢回来，还愿意回来，有没有？这是一个关系啊、哦、请听孩子说话，如果跟孩子沟通这么重要，有几个要领，这个只是一些细节啊，我想很快的带过去，因为我 早上答应我们今天下午希望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些回应问题发问。第一，面向孩子，因为面对面表示你的看重嘛，对不对？而且才能够眼到耳到心到。第二，正视孩子。第三，相同水平，代表怎么样？代表你尊重他，代表其实很多的父母，我昨天好像有提到，常常需要用加强语气来提醒孩子知道谁是爸爸妈妈，不要忘记我是你爸爸，有没有啊？我昨天已经说了，拜托你以后不要再讲这个话，因为你讲每次讲一次这个话，你就自己漏气漏很大啊。你当父母的还要提醒孩子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就表示你一定是做得很差的爸爸妈妈，你的对不对啊？一样，我们不需要，父母本来就是应当有权威的，应当被尊重的。可是你也不需要跟孩子讲话要这样啊，然后这样下去，然后这个手指永远就是往下指，有没有啊？你尽量坐下来或者是蹲下来跟他保持一个水平，有没有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关系亲密的建立的一种沟通的方式，态度亲切，平静放松，注意无言，记得吗？表情，他的这个动作，传达你的了解。记得沟通，如果你再不懂得什么技巧，最后你只要告诉孩子说他跟你讲任何的话，你真正的了解他，你把这了解传达他就对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以为孩子跟你讲什么事情，你就要给他最好的答案，然后你要给他做人做事的一些的道理，然后你要帮他做决定，你要影响他，结果这个沟通反而有时候搞砸掉。其实不用急，有的时候我们孩子顶一句话，你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已经，妈你都不了解，爸你都不了解我，有没有？是他如果认为你不了解，你再怎么好的处方建议，你的智慧之言他都认为他不听不下的，因为你没有了解他。所以怎么传达了解？前面那些事实上就是一个传达了解的基础，最后那个了解就是你的目标。你最后跟他沟通，第一个目标就是让他知道你了解他。记得，很多的父母常常跳过这一关，也许心里面了解，可是没有把了解的心意表达出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很棒的医生，可是因为他的病人太多，他常常一面听病人讲话，一面他就在看这个调出电脑的这个一些检验的报告，有没有？然后他就一面听，然后呢，这个病人讲完一大堆话以后，讲完毕以后，他咔一按，护士在旁边就把那个药单拿给他，拿去开药。曾经就有一个老先生呢，拿到这样的药单以后呢，就去药房去领药，可是越想就越不对劲，又回到这个门诊的地方，一定要见这个院长级的医生啊。到底这个院医生有没有听我的病况，他开的药到底对不对？那护士小姐当然他说我保证没有问题 你放心了，怎么样？可是他越想越不对劲，他说我一定要在当面听到这个医生说他真的知道刚才我讲的我的病况。结果因为一扯一拉一阻止，结果这个老先生在那边就有一点情绪爆发了。所以这个警卫呢就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因为那时候我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医院，你们听过的话，长庚医院，当那个社会服务处的时候，结果他很气的把这个药摆在我的桌上，然后你们医院开的药我不敢吃，哇！我说，哎，老先生，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啊？然后他把就刚才那个话告诉我，那因为这种个案我处理过，所以后来我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院长级的医生。他说哇，他说叶处长，当然我知道啊，我说我也知道，你知道，因为你这种是一个所谓的小病，你这么大牌的医生，当然你知道。可是我说某某医生，以后拜托你，像病人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算你心里面都完全了解，开的药也都对，可是你不要吝啬讲一句，某某人，我知道你的病了，你拿这个药去吃，有没有？你知道意思吗？这个老先生就没有听到这个，我听到了，我了解了，虽然你。再怎么保证说我听到我了解没有错，我相信他是听到了解，而且效率非常的高，一面听一面看简报，你说对不对？所以记得你跟你的配偶也是一样，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你马上给答案，结果他说你到底了不了解我的状况，对不对？我们常常英文叫做 jump to the conclusion， 或者是我们常常 太快要给对方意见，中间没有经过这种先建立关系的了解，确实的了解，坦白来讲，你再怎么提供好的意见，有的时候都容易被排拒。对小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更是这样啊。好，再来，跟青少年，特别孩子沟通的时候，最小心的七个忌讳啊。我没有时间和你谈。记得第一天我就提到，对小孩子来讲 ，love spells T-I-M-E。任何你让孩子感觉得到爸爸很忙，妈妈很忙，是你很忙，可是你忙到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给你时间，就代表爸爸比认为别的事情比你还重要。那结论就是爸爸不关心你，爸爸不爱你，对孩子就是这样的逻辑了。好，记得我早上最后用我孩子写给我的卡片，其实我是非常忙，很忙很忙很忙的一个人啊，可是我真的也是让我孩子感觉得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 do my best， 而且是超过我的 best， 我 make myself available， 我想孩子会知道。第二，不要这样说，就是要你这样，你看感叹号出来有没有，这些都是感叹号多一点，有没有，就是要你这样，那这个是一种命令，这是一种强迫的压迫，我们早上提到文化的差异，我们又用一种传统的一种模式去压这个孩子，小孩子特别在美国当中他不太吃这一套的啊。再来，我像你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啊，有没有姑且是真的，更糟糕的是有一些父母还会吹牛，你知道吗就像我好像昨天也提到，我那个朋友在班上小学中学都是我的同学，结果他的儿子九年级，当天我去他家的时候，偷偷问我说：“哎，我爸爸是不是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班上第一名啊？”你知道这个老兄跟我是在争倒数第二名的，竟然他有办法让他的儿子觉得你老爸都是第一名啊！你看你怎么这么笨啊！我像你这样的时候，我是第一名哎啊！我当时实在是有是很大的挣扎，没有把他漏气掉。你就是不会了解的，有没有你就是不会了解的也许你没有 try 让你的孩子了解，你说 I try， maybe your try is not good enough， 真的是这样，我有的时候不太耐烦孩子的逻辑，孩子需要 的这个沟通要时间，你以为只有你才有问题啊你一下班回来没有错，没有一个人下班回来喜欢被烦的，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一下班，不管我们的孩子不管我们的配偶烦我们，我们当然有的时候就会冲出这一句话，是这个是事实哦，可是站在建立关系的角度来看，你这句话会让孩子感觉到怎么样你以为只有你才有问题啊，会变成孩子有什么反应我相信一方面是觉得有罪恶感，爸爸情绪那么不好，我要还他，算了，还是回到自己的书房单独去面对一些问题吧那如果几次这样下来，可能孩子会认为爸爸妈妈不 care， 所以以后就不会永远再去还爸爸妈妈的事情，有没有？所以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无奈的说，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孩子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是罪恶的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这种情况？你不要怪孩子，这个一定是之间的沟通出的状况，本来我们孩子当然父母是第一个要告诉的本来是这样，曾几何时我们就是因为把这个沟通的管道搞砸掉了所以孩子肯跟你讲一些闽南话说有的没的，有的没有的，甚至于有的时候就告诉你一些他在学校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虽然那些不是好事，可是你心里面还是要很感恩，说上帝给你这个孩子对你有这样的信任，你说对不对再来，你难道不能像什么像教会那个John那样的吗像 教会那个 Mary 这样啊，哦 ，SAT 从 PSAT 就考满分啊 ，SAT 更是满分，有没有？啊、哦，是我们很容易跟人家比啊、哦。其实小孩子最讨厌的就是这样比来比去。小孩子需要让我们了解他，而不是把他当作比较。别管我怎么做，只管我怎么说，有没有？早上已经提，我就不太特别强调，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再来我们谈几个特别强调青少年沟通的场合，给大家做一点建议，因为我知道跟青少年沟通是最困难。好，那么从我的经验里面，比较不利跟青少年沟通的几个场合哈，家庭聚会的时候，假设你们有聚会的情况。第二，家的庭院，你知道为什么家的庭院？你在家里的庭院跟孩子沟通，尤其是比较所谓的激烈性的沟通，你等于是宣示左右邻居、哦、你不在乎小孩子是很没有面子的，在书房，在你的办公室，在朋友的面前吃早餐的时候，孩子平常早餐有的根本没有时间吃，吃的话呢，赶快这个囫囵吞就要赶快去上学了，你在那个时候才来跟他说道理责骂，真的是不是很好、哦、放学回家也是一样哦、回家第一件事情不是喜欢听到这一类的父亲这种沟通上，尤其是如果你的沟通是比较是属于那一种所谓的感叹号的沟通啊、哦，除非你是一种关怀的一种分享的啊、哦。好，刚青少年沟通比较有利的环境呢，是像在厨房，青少年喜欢在厨房，因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青少年怎么样，他常常想要找吃的东西啊、哦，所以厨房对他来说是一个他喜欢他觉得很舒服安适的安全的地方、哦、餐馆尤其让他吃得饱饱的、哦、带他去他喜欢吃的餐馆、哦、在那个地方他会先跟你吃饭一顿餐以后 relax， 还有呢在他的房间，不是把他叫到你的孙房，叫到你的办公室，甚至叫到你的房间，有没有？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对不对、哦、诶，对不起，车子以内，刚才我提到，除了说我们在车子里面不懂得用问号，容易用感叹号，这个车子就是真的是不好。我们也听过最坏的一种，不管是配偶之间、亲子之间，因为沟通在车子里面太激烈了，感叹号太激烈，到有的时候另外一方受不了就跳车都有，真的有这样的不幸的事情。但是基本上如果在车子，为什么是好呢？因为小孩子第一跑不掉，对不对？真的是跑不掉。第二，除非他在听 Walkman， 不然的话在车子里面他也没有事情做，有没有、哦、所以其实真的以我过去的经验，我孩子接送他每一天早上15分钟，下午15分钟接他到从放学 回家上学、哦、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跟孩子就发现了那30分钟一天就是很好的 quality time， 你只要懂得沟通的话，有没有？在车子里面记得孩子一上车不要问说你今天成绩考得怎么样、哦、你要让他知道你关心他，可是呢你不是只关心他的成绩、哦、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开口，你最少很 general 问他说你今天怎么样，对啊，总是比较安全，让他来被邀请，让他来 主导他的这个他想要分享的、哦、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地方来接纳他，了解他，关心他，肯定他，然后呢适当的给他一点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休闲活动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个人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他突然冒出很 serious 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那我相信也就是因为我跟他在运动，那玩得很舒服，然后他也很服我，因为我是校队，他是出手嘛，可是我不会给他压力，他很喜欢找我打乒乓球，因为我从来不会告诉他你怎么这样打球，不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啊、哦！没有，你就跟他打就好了。他慢慢的就学习，他如果要的话，爸爸你是怎么打了，我就才告诉他啊、哦，因为我跟他打，我不是要当他的教练，我也更没有期待我的孩子有一天也一样跟我当校队，对不对？大家轻松好好的玩，但是他就发现到容易跟你谈一些事情。你如果喜欢钓鱼，如果你的孩子也喜欢钓鱼，假设你培养出这个共同的嗜好，你就知道钓鱼的这个过程是很好的这个夫妻亲子谈话的时间，有没有？ 一方面是休闲，一方面呢共同嗜好，一方面呢钓鱼是最无聊的，坦白来讲，所谓的最无聊不是真的无聊，而是因为这个有很多的时间啊，一方面注意那个浮标，一方面呢你可以在那边聊天，有没有？然后再带几个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啊，太棒了，这个时候啊，得意的时刻，记得，我们常常在得意的时候给对方泼冷水，然后在对方失意的时候，我们给他下一把火，有没有？你看这个关系怎么会好嘛？你说对不对？啊、哦，最后一个晚餐之后，意思就是晚餐之前不适合，吃晚餐的时候更不适合。啊、哦，你要你就晚餐之后，你不要去看电视，也不要给孩子有机会看电视，尽快的到他的房间里面来，爸爸今天跟你聊一聊，有没有？啊、哦，我想这一些啊轻而易举，可是呢，容易带出一些效果。好，最后一个。现在既然是E世代了哈，还有我发现到有一些的父母，尤其是如果你感觉到你确实跟孩子直接沟通有一些相当程度的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一招，就是用卡片啊，然后或是用 email 的方式写给孩子 email 卡片，让他有一些惊喜，而且父母在这种方式当中，你是在主导沟通，最少呢，你先缓和自己的情绪，而且呢。你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且呢你可以小心仔细的沟通，有没有？多少时候我们唉，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跟孩子沟通，结果你每一天都说我今天晚上要好好跟孩子沟通，因为每一次沟通都搞砸掉了，有没有？也许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容易情绪化太激动，但是写这个 email 有的时候先想好啊，最少你比较能够有一些的调整的空间，再来表达当面不易说出的情意，这个有时候也是。当然我那第一天我就提到我们不要变成不能够直接表达啊、哦、所以我那个 DVD 说出心中的情爱为什么那么重要，你让孩子知道你也勇于学习去表达你对他的情爱啊、哦、但是也许在某一个阶段，也许你用卡片也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的好的方法。只你没有不听或者是忘记的借口，除非他 email 不开，你给他的卡片啪就撕掉，那这样的就表示你们的关系已经那么糟糕了，大概可能是需要专业的辅导来帮忙了、哦、不然的话我相信一般来说总是会有一些相当的效果、哦、我早上不是秀一张我的儿子在父亲节的时候他18岁的时候写过的卡片吗、哦、那我现在秀一张他16岁的时候15、16岁的时候，虽然我的孩子没有经历到所谓的很麻烦的青少年的所谓的叛逆啊等等这一些的，不过呢，多多少少当然孩子在这个阶段还是有一些让父母，尤其是让师母哈、啊，特别感觉到比较有一点担心的、紧张的一地方，啊，那我们就曾经写过这样一个卡片给他，啊，我把它用中文念给大家听。成为青少年并不容易，这是当然其中的一段了、啊、哈。成为青少年的父母也不简单，尤其是当父母想要有尊严地传达对子女的关爱，父母对青少年子女要做到帮助而不干涉，保护而不控制，指导而不说教，是很难的。青少年往往往一个方向去看人生，我们做父母往往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人生，然而我们之间有一个交汇处，可以彼此交谈，互相学习，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境可以表达彼此深深地相敬相爱。啊，这是其中的一段。我们认为，在那个阶段里面，孩子似乎跟我们，特别是跟他妈妈，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的紧张的时候，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方式啊，来传达我们的想法，来缓和我们的关系，然后大家继续的努力，啊，好，我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